我永远是出面调停父母争吵的人，当他们婚姻出现了第三者，哭闹打骂之后，又是我去跟第三者沟通解决。我忽然明白，我把压力转移给了孩子，于是我开始操练把重担交给神，靠主控制情绪。我的焦点渐渐被神调整，意识到不论父母是否改变，我都可以得到释放和医治。欢迎收听境界推文有声版。爸爸妈妈，别再让我辅导你们的婚姻了。作者：境界读者家人。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中国读者，
虽然信主多年，但爸爸妈妈一直不愿意接受福音，总是把我拉进去当垃圾桶，在我面前互相指责贬低对方，总觉得是对方对不起自己。我听多了对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信任，我得一直哄着爸妈，照顾他们的情绪，有时候实在被逼急了，我也发一顿脾气，然后又觉得自己很糟糕。这种循环很痛苦，为什么上帝会随意让人做父母呢？我一点也不感激来到这个世界上。
中国读者，
已经谈了很多次，妈妈从来意识不到是自己的问题，更不会道歉，总有各种理由证明自己是对的。每次面对妈妈，心里感觉要炸了，想把手里的东西直接摔了，想掐住他的脖子。现在对他冷漠了，已经不知道怎么跟他谈了，但是自己内心很难过，非常委屈。
临沂读者，
从小与爷爷奶奶相处12年之后，回到父母身边，爷爷奶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忍着让着你妈，帮着你爸。后来爷爷奶奶相继去世，我也就成了没有爸妈的孩子。面对巨婴父亲，善嫉妒的母亲，我能做的就是逃，逃离他们的道德绑架和情感勒索。
滨州读者，
我今年24岁，经常震惊于父母的幼稚，痛心于父母对于我自己照顾自己顺便照顾一家人的理所当然。在我的记忆中，父母对我的关注仅限于吃饱穿暖不生病，我的情感需求、安全感、人际关系一直都是匮乏的。他们吵架，我永远是出面调停的那一个。从小到大，我要忍受母亲滔滔不绝地对父亲的抱怨。当他们婚姻中出现第三者，哭闹打骂之后，是我去跟第三方沟通解决问题，虽然也没有真正的解决，根本原因在他们自己身上。我自己不能出问题，成绩不能差，如果有不合他们心意的地方，便会招致贬低和责骂。如果他们心情不好，一定会拿我出气。如果我妈打碎了一只碗，一定要对我说，都是你妨碍了我，我才打碎了碗，来推脱他的责任。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从小到大被老师评价为早熟，不管在哪里，永远考虑所有人的感受，除了自己。极其理性、冷漠，不信任别人，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自己迎难而上，因为骨子里知道，不会有人做我的后盾，会牺牲自己的感受来迎合其他人。自卑，觉得自己不配被人好好对待， 一路走来真的很难，不过好处就是我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父母不是人生的依靠这个道理。自己接触到信仰，能明白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人的爱是扭曲的，父母也是从扭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不懂，也不明白自己的问题。有时候看到保护孩子的父母，还会难过的哭。我知道自己需要神的恩典才能够被治愈。感恩虽然破碎过，我还没有放弃得医治。
青州读者。
确实有一种被榨干的感觉。我妈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凡事都要按她的意愿去做。爸爸经常不在家，即使在家也表现得很懦弱，凡事都随着妈妈的意。后来妈妈癌症复发后信主，改变了对爸爸的态度，承认自己从前不尊重丈夫，也亏待了孩子。
中国读者。
自从姥姥去世后，我就成了母亲的情绪垃圾桶。她会把所有的抱怨苦读的情绪都和我倾诉。白天在学校，我承受着学习的压力，同学的排挤，老师的冷眼，晚上回家又要受父母的夹心气。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向神倾诉我心中没有人能够理解的苦楚，把耶稣当成我最知心的朋友。自习课其他同学都会买零食坐在一起聊天玩耍，我既没有零花钱也没有朋友，就会随手拿起一本书默念赞美诗。这成了我初中三年真实生活的写照。毕业时偶尔一次和同学交流，他很同情我，因为没有给老师送礼而无法享受贫困生的补助，更佩服在三年的时间内我居然可以做到一个人独处面对一切压力。我笑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心中明白，耶稣是我那段黑暗日子里唯一的光亮，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唯一动力。
云南读者。
父母在我上幼儿园时就举家到省城生活，父亲经常出差做生意，很快就有了车有了房。后来父亲在边境沾染上了赌博，还有了婚外情，在我初中时倾家荡产。他们渐渐争吵越来越多，还时常发生家暴。哥哥染上了网瘾，只在乎零用钱，其他一概不顾。父亲在外的年日，母亲时不时抱怨唠叨。刚开始很同情母亲，每每看见她在床边垂泪，语无伦次的诉苦，也只能很不专业的说几个词劝慰一下。到后来感觉自己已经无法承受，我也渐渐沉默多虑，有事也不跟家人说，反正他们也自顾不暇。在校门口遇到霸凌的人，只要能自己撒开腿逃跑就好。我下定决心通过考试离开这个家。上大学的时候虽然没去成外省，但好在不在一个城市。我再也不是那个愿意跟母亲有太多沟通的贴心孩子。感觉自己没有心理扭曲变成反社会人格已经是庆幸，还学了好多心理学知识来做预防。那些住校的日子，感觉母亲勒在脖子上的缰绳不复存在。信主之后，其实也当面和她说过内心的伤痕。从小妈妈娇宠偏爱哥哥，却将她与父亲关系当中的裂痕不停地压在我身上，让我产生了对父亲的厌恶，最后对他这个辛劳持家的人竟然也深有怨恨。我自己还未成家，陪父母住在一起，各自内心都怀有以前的隐恨，但坚信信主的人会有崭新的生命。过去的深泥泞坑既然活着走出来了，就该忘记背后只看前路。 心理咨询师也治不了一个不断有论断瑕疵和伤痕的家庭。我需要创造生命的主来更新，打破每一个人恨的牢笼。
天津读者，
我是一位信主快20年的姊妹，但是我真正懂得依靠主是在我女儿生病的时候。在照顾她期间，我的情绪常常近乎崩溃，孩子的病稍有不慎就有生命危险，所以我尽一切心力精心照顾他的饮食和睡眠。但是因为孩子还不到10岁，有时候他会不好好吃饭或者不按时睡觉，我就会特别生气，控制不住地对孩子发火。我觉得是他不听话才造成身体的伤害，我经常会这样对待孩子，孩子也会变得很乖。但是突然有一天，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是自己承受不住压力，用发脾气和抱怨来释放自己的压力，这样无形中把压力转移给了孩子。但是孩子本不应该承受这些本该属于我的压力和重担。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就开始把重担交托给神，靠主控制情绪，释放压力。如今孩子已经高3了，我们都学会了依靠神调节自己，活出自由释放的生命。我们母女没有青春期撞上更年期的苦恼，有的是互相的扶持，彼此相爱，一同仰望神。
上海读者，
离婚去法院是我记忆中父母争吵里面最高频的词汇。我一直都活在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当中，哭泣的母亲，暴怒的父亲，有太多次晚上被他们的争吵惊醒。后来慢慢长大了一些，我就成了母亲唯一的倾诉对象，她对父亲所有的不满，他在婚姻中所有的苦毒都会随时向我倾倒。父亲的工作早出晚归，且几乎没有周末，他似乎也在刻意地逃避这样的家庭。我和他的交流越来越少，母亲的描述几乎成了我对父亲认识的来源。渐渐地，我从依赖喜爱父亲变得失望疏离，甚至厌恶他。同时在潜意识中，我也讨厌甚至痛恨那个毁掉我心中父亲形象的母亲。这也是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的，母亲的世界越来越单一。虽然她在我小学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但是她从来不愿意真正的向弟兄姐妹们敞开。多年积压的情绪产生了怨恨、苦毒、失望、逃离，当然也有内疚和羞愧。很大程度上受到母亲的影响，我的世界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封闭，我对人际关系的许多看法几乎全部承袭于她。这也让我在工作之后步步维艰。2018年各种压力之下，我陷入了严重的抑郁，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每天面对的情绪压力越来越大。而在母亲的掌控之下，也没有其他途径和声音告诉我如何面对内心的冲突。虽然在大学时我也受洗了，但是和母亲一样，上帝并没有真的成为我生命里的力量和帮助。在严重抑郁期间，上帝开始了他奇妙的工作。母亲觉得要在我身边陪伴照顾，但我在生活上对他的依赖和他在情感上对我的依赖造成了极大的阵痛。在教会牧者的辅导和鼓励之下，我渐渐明白神的美意，这对我的生命恢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是时候为关系划定界限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似乎开始真正的认识耶稣。虽然这已距离我受洗过去了10年的时间。母亲回到老家之后，我刻意减少了我们联系的频率。那时我仍然无力为父母和家庭关系祷告，能做的就是先隔离开。期间我知道父母之间的矛盾和争吵依旧存在，我学习渐渐地把自己剥离出来，求神帮助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虽然很多时候仍旧会很崩溃，但知道并确信神正带领我在一条被医治的路上。我发现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期待，就是父母的关系变好了，我才能真的得着安慰和盼望。这也是我不断地被他们的关系反复撕扯的原因。我的焦点渐渐被神调整，神让我看到不论父母是否会改变，我都可以得到释放和医治，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我可以凭着信心把一切交在神手里，带着盼望期待上帝更多的工作成就。
澳大利亚读者。
作为丈夫三个男孩子的父亲，我的感受是，男人在家庭中的失位是导致家庭问题乃至社会问题的一大重要原因。当我自己开始回转向神之后，开始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和责任，也开始看清神对家庭中每个成员所定的旨意，开始为自己与家人能够活在神的心意中祷告寻求。我同时也相信所有家庭中的男人都需要作为带领者先站好自己的位置。
江苏读者。
我小时候的经历也差不多，妈妈有不开心的事情都告诉我，包括我爸怎么对不起她的。许多事情她没有办法做决定，就让我给她出主意。那时候我才上小学，现在我不自觉的有时候也会把我女儿当成小姐妹，让她为我分担许多事，真糟糕呀。
杭州读者。
我听妈妈说过，小时候她被外婆暴力对待，生活不如意的外婆常把气撒在妈妈身上，常常扯她的头发。听着奔六的妈妈说出童年过往，感叹这个伤害留下的伤痕不是这么简单能够消失的。在我的记忆里，妈妈很少对我打骂，每次我惹恼了她，我能看见她生生忍下怒气走开，但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冷漠，好像她对我并没有什么兴趣，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从来都是缺席。信主之前，我觉得这些都是避不开的宿命，也对这样的关系死了心。信主之后遇到不顺心的事，心中还会时不时泛起对母亲的怀恨。虽然我知道这是罪，但更多的是无奈回避。2018年圣诞节在祷告会中，牧者鼓励我们要饶恕伤害过我们的父母，我才开始认真地为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祷告。之后我感受到了妈妈的改变，家里不再是冷锅冷灶，每天7点可以准时吃上早饭。这些虽然是小事，但我想这是神在他心里动工，是神所做的。本来觉得死去的关系现在回温了，这是主耶稣带来的盼望。希望神在我的生命中做更深的工作，使我与家人的关系能够继续成长。
湖北读者。
奶奶和妈妈很喜欢跟我吐苦水，因此我从小就是在他们的负能量当中长大的。长大之后，我慢慢发现这些负面的东西严重影响了我的情绪，脑海中经常不断地回想他们跟我说的那些事情。我发现自己这个情况之后，就开始反感他们再向我吐苦水。我曾经几次让妈妈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负面的东西了，她还很委屈，觉得我是她女儿，就必须听她倾诉。 我也曾经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实在消化不了他们的负能量。现在有时候我会刻意的不跟他们在一起，因为我怕他们又跟我说一些自己受伤的事情，以及别人的坏话。现在我体谅他们生活很辛苦，但是我却并不那么尊重他们，因为我明白他们是多么喜欢论断别人，极其自怜。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很可怜，因为我的负面情绪都在祷告中跟主说了，他们却不信主，不能够跟神倾诉。其实他们需要神，我家需要主住进来，介入我们的家务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否则彼此不饶恕，甚至还认为饶恕和忘记就是便宜了那个人，这样的家庭永远都不可能和睦。
中国读者，
我就是在被迫倾听中长大的孩子，妈妈思维活跃，富于创造力，给了我很大的祝福，但同时她也是一个积攒了满身负能量，自觉是一个悲惨受害者的妈妈。没有人知道她的这种个性带给孩子多大的窒息感、绝望感。她的生活确实很艰难，幼年丧母，成年后夫妻不和，婆媳关系恶劣，常年药罐子。信主之前她无气可出，我便是她的出气筒。自我五六岁开始，他便给我讲他如何痛苦，如何受害，如何不容易。别人的童年是温馨的童话，我的童年是痛苦的婆媳关系，绝望的人生经历。妈妈似乎总是要把我说哭了，她才会觉得安慰，终于有人理解我了。信主之后，她似乎没有多大区别，耶稣只是个概念，并不是他的拯救。说实话，每当他一张嘴开始诉苦，控诉周遭的一切如何戕害于他时，我对他一点怜悯都没有，我只想逃避，甚至窒息的想死。因为生了二胎，我不得不需要妈妈来帮助，同处在一个屋檐下，我既需要他，但又害怕他。在这样一个逼仄的生存空间里，我只有紧紧地依靠神。我发现自己可以从容地面对妈妈，在于我在神里面得着了满足。在信仰里，我看到罪对妈妈的捆绑，她的行为其实正是罪人的正常反应。我看她不是一个失职的母亲，而是一个被罪辖制的罪人。我看我不是一个被剥夺了童年的孤儿，而是一个已经被耶稣收养的爱子。我的人生不需要完美的童年来治愈，我的人生盼望在于我是否追随基督。现在妈妈在我这里住了两个月了，相处的一切都好，偶尔会有争执，会对她的属灵生命失望，但她不只是我妈妈而已了，她还是一个我要带领的门徒。我生命的满足不在于有个成熟的妈妈，而在于我有一个爱我、疼我的圣洁无瑕的主。现在我基本上能感恩他给我的祝福，也能释怀他的失职，并且带着盼望带领他在基督里长进。收听了今天的内容，如果你想要相信耶稣，请留下微信号，我们会联系你的。
thank you.